第八篇信息，篇题说到为着神的定旨取用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现在我要强调这个为着神的定旨这个词，我们不是毫无意义的取用它做我们的赎愆祭，而是为着神的定旨。圣徒们，我要做的就是要花45分钟来讲纲目，然后30分钟讲附加的这份纲要，这是非常重要的。说到五种赦免，我要跟你们一同读过，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要来看过。我们先来看纲目。第一大点说，赎愆祭表征基督作为供物，解决我们行为上诸罪的难处，解决我们行为上诸罪的难处。以前二章二十四节说，他在木头上，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像罪死了，就得以像义活着。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里的赦免原文就是使罪脱开、离开、走开。所以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他就使我们的罪都离开了，使我们的罪都离开了，何等的美妙。所以约翰一章二十九节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那里的罪是指既指我们性情上内住的罪，也指我们行为上的罪，两者都指。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也是我们的赎愆祭。所以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这是指，他是指我们，这里的罪指我们内在性情里的罪，指我们行为上的罪。与这个字有关的赦免，就是使罪脱开。我要使你们看利未记十六章七到十节，我来读给你们听。这是一个很美妙，也有很美妙的注解，在第八节。利未记十六章说到遮罪日、赎罪日。第七节说，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亚伦要为那两只羊研究，一揪归于耶和华，一揪归于阿萨谢勒。亚伦要把那研究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研究归于阿萨谢勒的羊要活着立在耶和华面前，用以遮罪，使羊可以送到旷野去归于阿萨谢勒。请听这个注解，阿萨谢勒表征魔鬼撒旦，八节注一，表征魔鬼撒旦。那罪恶者就是罪的源头起源，归于耶和华的公山羊要被杀，但归于阿萨谢勒的公山羊要送到旷野去担当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这表征基督作为神子民的赎罪祭，一面在神面前对付了我们的罪，另一面借着十字架的功效，把罪送回给撒旦。原罪是罪，原是从撒旦进到人里面的。借着十字架，主耶稣有地位和资格，也有能力、力量和权柄，除去蒙救赎者的罪，并把罪送回给罪的源头撒旦。撒旦又永远在火湖里担罪，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所以这一段经文很美妙，也有很美妙的注解。这里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到十节，他这里说到他为我们的罪孽担，因我们的罪孽，因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那压伤。基督降生前数百年就在圣经里启示这个点， 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像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是我们的赎愆祭，他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人的罪孽都在他身上。现在你们还记得约翰福音19章20节说到一个预表，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时，这位拿撒勒人耶稣那里有一个牌子写说，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大祭司和首领们都反对，他们对比拉多说，不要把这个牌子放在上面，你们该写，那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这是出于主的主宰。因为这位这个名称在希伯来文、罗马文、希利尼文写的这个名字就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就是表征希伯来宗教、罗马帝国的政治和希利尼的文化。所以意思就是，这表征整个全世界的全人类的全世界，这表征主耶稣做神的羔羊是被全人类所杀，也是为全人类被杀。以赛亚53章10到11节说，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使自己成了为着罪的祭，他必这也是为这也是赎罪祭和赎愆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说，喜悦的是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那一则，我的仆人要使许多人因认识他而成为义的，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然后这里也有路加23章42节和43节，这是一段很美妙的经文。这幅美妙的图画，主死在十字架上，强盗也与主同定，他们不止抢夺人，他们还杀人，他们实在是大罪人。其中一个就是也是强盗，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盗的活力牌。我这里没有书在旁边，但是他们的确是这样。我们知道其中一个说，对主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应声责备他说，他说，你怎么能够对这样的人这样说呢？我们所做的，因为我们所做的相称，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当的事，他是无辜的，他不当受这样的事，你怎么能这样说？可以想象吗？这百夫长在这里看他们，然后强盗就这样说，他说，耶稣啊，你来进入，这强盗就说，耶稣啊，你来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太宝贝的一件事，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就那一天在乐园里，这强盗就与主同在。第一终点说，取用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乃是我要强调，在神圣的光中，在光中就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 使用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在神的同在中，这神圣的光中，这就是喝基督这活水，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路。我们能够如成为新耶路撒冷呢，就是取用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借着承认我们的罪，这就使我们喝基督这活水，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约翰四章这里有十四节，然后十三节也说到，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十三节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水就是表征享受物质的享受和属世娱乐的消遣，象征物质享受和属世娱乐的消遣，这些都不能够解渴，还要再渴。我们也能够说，这水是指所有我们想要满足自己但不是属于基督的事物，我们想要以基督以外的事物来满足自己，那就是这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然后这里说到，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在他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喝他这活水，父神就装置到我们里面，成为泉源，只就成为这泉源所涌出的，然后那灵就是河从这泉源涌出，把我们涌入永远的生命。涌入就是成为，所以有永流的三一神，父是源，子是泉，灵是河，在我们里面流过我们，流通我们，并把我们成为，使我们成为永远生命的总和，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那女人就说，立刻他就认罪，这就是他取用这水的路。你读恢复本圣经纲要就说，取用活水的路第一个就是借着认罪，这就是取用基督做赎愆祭。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耶稣说，去叫你的丈夫然后到这里来。妇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所说的是真的。请听，他为他替他认罪，这是不是很奇妙呢？他说什么呢？先生，你真是个伸言者，所以你有主的同在，你以他做赎愆祭，你有他的同在，他还为你承认这个罪，这些错误的行为，这就是你做的事，你就承认，你就得着赦罪，你随后就看到认罪，结果主就赦免他。一个很好的祷告，圣徒们，一个每一天诗篇139篇23 24节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大卫说，求你搜寻我，你认识我的心，你试验我，你知道我的愁烦，我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喜悦的事，使我能够这样认识你。每天早上我们都有这样的祷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试炼我，知道我的思虑，看我里面有什么害人的行径没有，引导我走永远的道路。你可以这样翻译，看有什么，我们里面有什么 在神经纶以外的事，就是要害人的事，但是你要引导我走永远的道路。第二终点说，取用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乃是维持我们在生命的交通中，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达到生命成熟的路。在约翰一书一章二到三节五到九节，这里有一个循环：生命、光、交通和血。你越享受主做生命，就越蒙光他光照，越有光，你就越享受光的交通，也就是生命的流，生命就越流进你里面，然后就越有交通。这就是要享受生命，就有生命的交通，然后生命的交通就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里，你在神的同在里就有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享受了血就有更多的生命，就有更多的交通，有更多的光，更多的血，就有更多的生命、交通、光、血，这个循环不断继续，不断继续，直到你在神圣生命里长大成熟，能够成为成熟的神的儿子，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就是生命，生命的光，生命的交通和血。第三，取用基督做我们赎愆祭，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结果使我们敬畏神并爱神。当我们罪得赦免，不是使我们更放肆更放胆，反正他会赦免我，我再犯一次罪。真正的赦免使我们第一敬畏神，所以诗篇130篇第三节说到，耶和华，你若查看罪孽，主啊，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不是说我们怕他，而是我们敬畏他。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我们里面就会有一种敬畏，越敬畏他，敬重他，尊重他，越看重他，越在一切事上让他居首位。这就是在主面前，在他的显现前，在他站在他面前敬重他，尊敬他，看重他，在一切事上让他居首位。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也使我们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也使我们更爱神。你越享受赎愆祭，又越爱他。路加第七章这里有一个故事，法利赛人邀请他去坐席，这里有一个罪犯罪的女人，她流泪，她用她的眼泪湿了主的脚。这个法利赛人他非常的挑剔，他的心里非常的挑剔，但是主说，他说，我要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的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爱的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人是谁，竟然赦罪。但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走吧，在平安中走吧，往平安里走吧。意思就是他越蒙赦罪的就越爱他，你越蒙赦罪你就越爱主，爱到极点。所以我们会越多看见主是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我们就越爱他，越发爱他。第四终点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点，弟兄姊妹， 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圣徒，会杀死细菌，消除难处，并维持那灵的一。请听，当你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圣徒时，这个对付罪的生命会使你所供应的人对付他的罪，对付他们的罪。想想你的经历，我也告诉一点你们我的经历。在聚会前我有跟弟兄们讲，有一次我跟李弟兄在一起，我要去研读，然后我里面就觉得要认罪，在神的在主的同在中满了光，并不是因为有人说我是罪人，说我不绝对，但是我里面的琐事就是说，主耶稣赦免我，我实在不够绝对。但是因为李弟兄将这个对付罪的生命分赐了给我，所以我们需要将这样一位基督分赐给人。我读给你们听，执事书报的一段话，是应时的话里面，在应时的话里面说到把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人，英文的13页到14页，英文13页到14页，这里说到，如果你知道有人犯了罪，你需要为他祷告，然后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他，他就能对付这罪。基督的生命是对付罪的生命，这是对付罪的生命。首先你自己必须借着享受基督对付罪，然后你必须将这样一位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人。利未记告诉我们，祭司在圣处吃祭物，吃他们要担当会众的罪孽，为他们遮罪，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利未记10:17。你们享受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就有度量能够担当神子民的罪孽。将基督供应给人，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人，给人的时候，不是要到人那边指出人的罪，并且定罪人，这会破坏人。你首先需要在一个柔软的心里去，犯罪的人通常心都是很刚硬的。如果你将这基督供应给人，你要仰望主，你要有一个包容的灵，柔软的心，你必须有一个柔软的心，温暖人的心，这一位基督他的生命就会实在的并且丰富的供应给他们。这样的生命在灵里会在他里面运行，你不需要提到他的罪，他的过错，因为他里面生命的供应会做许多事。如果有一个人有这个生病，在身体上有病，你不需指出他的病，你只需要给他合适的医疗，叫他恢复。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来照顾圣徒。我没有对圣徒说到他们的软弱或他们的罪，但是他们就得了医治，不是借着我们的话，而是借着这一位供应到他们里面，并借着我供应出去的基督。在利未记里面说到，我们要担当神子民的罪孽，这就是除去罪的路，在一些圣徒中除去罪的路。所以要恢复圣徒离开罪是需要花时间，不能太快，需要有耐心，也许一年或一个多月或一年的时间能够使人恢复，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这是不是很好呢？要把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圣徒。约翰一书5:16说，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你若看到人下沉离开教会生活，你不可以抱怨，也不能够批评，你要分赐给他这对付罪的生命。也许都要在主面前提起他们的名字。保罗也把人放在他的祷告里，要提到，在祷告中提到这些圣徒的名字，主就会来。你不是批评者，你是请求者，请求主来这生命分赐到他们里面。 我们是不是天天都经历这事呢？有些人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得着了生命。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或者一位姊妹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姊妹，你就得着了生命，因为这位姊妹求主赐生命给另外一位姊妹。现在第二大点，说到我们取用基督做我们的赎天祭时，需要彻底承认我们一切的短处、软弱、错误、罪恶，好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圣徒们，我们大部分的经历就是我们开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彻底的承认我们一切的罪、软弱、短处、错误、罪恶，要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但是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不能够说我们已经经历过基督做赎愆祭，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再回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经历基督做我的赎愆祭时，我读过旧约，也读了很多新约，但是我读这个福音单章，我也在读圣经，突然间我里面有很深的定罪，看见主在十字架为我受死。我不记得我读了哪一段圣经，但是我看见主在十字架为我受死，我是个罪人，所以我就开始流泪承认罪。我越认罪就越多罪要认，然后我的室友就问我，我就只好到浴室去把水龙头打开，让他们听不到我在哭。他们说你不要一直开水，这样水费很贵。然后我把水关了，我就走到外面去继续认罪，继续将自己奉献，把一生奉献给主。就是在一次就发生这样的事。当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赎罪祭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承认我们一切的短处、软弱，我们就能够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就更多爱主到极点，将我们的全人交给他。第一终点，因着神知道我们罪行的记录，我们最好借着认罪求他除去那记录。借着认罪，这是不是很美妙呢？能够除掉这样的记录，除去那样的记录，他的血能够，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到，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说到一切的罪，你想得到的，你觉得无法赦免的都可以赦免。一切的罪就是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是信实的，他的话是信实的，这样的他的血来说，流血来说，他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同意他，我们说是的，那就是罪，那就是一件错误，那就是一件软弱，我们就越认罪就越被灵充满。下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这事。第二终点，这样彻底并细致的认罪之后，我们就在数值上和经纶上被纳灵充满，使我们有活力，并在神里面放胆讲说神的福音。我们在这里有一本书说到要起来被灵，要放胆站起来被经纶的灵充满，借着彻底并细致的认罪，我们就能够被灵充满，我们就能够在光中有他美妙的同在。当我们认罪，罪得洗净，就有活力，就有活力。没有人会告诉你要去传福音，你就会去传福音，你就会传福音。第一次我这样传福音是 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我认罪，我来读主的话。我声音很大，每个都听到，我不用那个扩音器，我必须认我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这样有人就对我说，因为我遇见了主。你说有人说，那你遇见了谁？他真的活在我里面，我真的遇到他。他说，哎，你是有问题吗？发生了什么事？那个人是我第一个带得救的人。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但是他得救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赎愆祭之中又是赎罪祭，表征基督为我们的罪救赎我们，解决了罪的两面问题，在我们里面性情上的罪，以及在我们外面行为上的罪。第四大点说，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就形成赎愆祭。这表征每个过犯的源头都是我们肉体中的罪，而过犯的原因乃是我们没有绝对为神而活。因为我们没有绝对为神而活。第五大点说，利未记五章说到四个需要赎愆祭的特别项目，为叫神的子民能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好与三一神合并，使他得荣耀。四个特别项目，第一重点，不把我们所知道的实情见证出来，就是不诚实不忠信，不像我们的神那样信实诚实。这实际上是对付说谎，说谎与谎言之父撒旦有关。我们无意中就会说谎。有一次我也说过，我觉得自己没有说实话，赦免我。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妻子说实话。无论如何，有时候不经意的，我们这小孩子也是这样，他们没有上说谎的初级班，但是他们就会说谎。我的孩子他们跑进房间里，他们一看到我马上就站直了，我就问怎么回事，我们就问这件事谁做的，他们互相指对方。你不需要学说谎，就是这么自然，那就是罪和死的律。第二，摸了属灵死亡的不洁，在神眼中是最严重的事。一小点，我们若想要过从死亡分别出来的圣别生活，就需要谨慎我们与人的接触。圣徒们，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个大布降下来三次，里面有各种不洁净的物。彼得在房顶上祷告，他魂游向外，就有一个器皿降下，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爬屋天空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一切凡属于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之后就有人来敲门，从哥尼流那里来的人就来问彼得是不是在呢，然后彼得就到那里去跟他们分享基督，分享福音，所以他就去那里了。然后进到他的房间里，这里说到，你知道我犹太人跟别族的人亲近往来本来是不合律例的，但神指示我不要说任何人，神已经告诉我，指示我，在那个房顶上已经指示我不要说任何人， 是凡俗或不洁的，所以那些各样的紫手兽爬物都是表征人他们都已经得着洁净了。他们在立位记生命读经说到在饮食上需要有分别，我在这里读 A 到 D 小点， A 小点凡分体反刍的走兽表征在行动上有分别并接受神的话反复思想的人，这就叫做反刍。我们都要做这样的，需要像这样的动物，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需要分辨什么是神的，什么是撒旦，什么是天的，什么是地的，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什么是属新人的，什么是属旧人的，什么是属世的，什么是在神圣奥秘范围里的。你要分辨，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话，你就能导读神的话，你就思想神的话，就是有更多的思考，反复思想，这就是反刍。这个反刍意思就是重新再咀嚼，从牛，我不知道有几个胃你知道吗？哦，有四个胃，它我们只有一个胃，牛有四个胃，从第一胃吐出来再嚼一次，所以我们要反复咀嚼神的话，消化神的话，吸收神的话，然后一整天我们还需要再把这话拿出来再咀嚼，早上我们所享受的我们再享受一次，然后那话里面的纳灵就再供应我们，我们就要成为这样的走兽。 B 小点有其有灵的水族表征能在世界中自由行动活动，同时又能抗拒其影响的人，有其就是灵，有灵，然后就是能够保护你免于世界的影响，特别是这个世界的盐的影响。 C 小点有翅能飞，吃生命种子做食物供应的飞鸟表征能在离开且超脱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动，并以生命的事物为生命供应的人，是不是很美妙呢？我们能够这样的成为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好呢？ Amen， 真是好。要能够做这样的人，使我们，我们要祷告使我们成为这样的人。然后第一小点有翅膀并且足上有腿能在地上蹦跳的昆虫表征能在超越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动，并且能保守自己脱开世界的人，这就是我们要成为的人。我们也需要接触并与他们同在的这种人，他们会成为我们所吃的，我们也能够成，我们也会成为这样的人。第二小点，利未记五章二节里这些动物的尸体只在教会生活里三种不同的属灵死亡可能在神的子民中间散布，兽表征野蛮的死亡，1977年有野蛮的死亡，牲畜表征温和的死亡，爬物表征狡猾的死亡。温和的死亡，狡猾的死亡，好像是1988年的那一次风波，我们都在那里，我们也都经历这各种的死尸，有我们不能摸到这些死尸，我们只能接触洁净的动物，要与正确的人接触。 A 小点无论是哪一种死亡都是不洁污秽且玷污人的，在神眼中死是他最憎恶的事，最憎恨的事。林前15章26节最后所废除的仇敌就是死，按照旧约的预表，死比罪更玷污人，死比罪更玷污人。这里有一个注解，利未记11章31节注二，根据圣经，死比罪更玷污人且更为可憎，借着赎千祭一切的罪都可立即得赦免，但是凡触着动物尸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我们向主认罪之后，我们的罪立即蒙主赦免。但我们要从属灵死亡的玷污得洁净，却需要一段时间。触着人死尸的就不洁净七天。指明在神眼中堕落的人是最玷污的元素，是最玷污的元素，所以我们需要脱离属灵的死亡。三小点，我们需要做拿细耳人，从死亡分别出来，并且买了生命。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对抗死亡。要做拿细耳人，从四件事分别出来：一、天然的情感；第二、属地的享乐；第三、背叛；第四、死亡。所以你要脱离天然的情感，就说主，我不要天然的情感，我要凭着灵照着灵而行。主，我不要做一个享受属地享乐的人，我要做一个由你做享乐、做享受、做娱乐、做喜乐的人。然后我们也要脱离背叛，在我们里面要有祷告，主，使我今天以你做元首，在我的灵里，在帮我的灵魂体各种的环境都能够在你的座头之下，脱离所有的死亡。我们需要被分别出来，被对抗死亡的生命充满，被生命七倍加强的灵所充满，赐生命的灵所充满，对抗死亡。我们告诉主，主拯救我，不摸死亡，不被死亡影响。第三重点说，人的不洁表着一切从天然人和天然生命漏泄出来的，不论好坏都是不洁的，都是不洁的。第四重点说到，在神面前冒失的说话，草率轻忽鲁莽的表达我们的意见，指明我们不为神而活，也不敬畏神。第六大点说，利未记五章十一节的细面表征耶稣的人性，用来做赎罪祭，指明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缺少耶稣的人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犯罪。第三大点说，偿还并另外加五分之一，表征献赎千计的人应当按照神圣的尺度标准度量度，在财务上是义的。在这个纲要我还有第八大点，大卫从做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第一重点，诗篇五十一篇是在大卫犯了谋杀乌利亚并夺取他妻子的大罪，且受了伸言者拿单的责备之后做的。这里有一些51篇的经节，我向你犯罪，唯独责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清早你如果读51篇并且用这个祷告，这是很好的，用这个来祷告。第三小点，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按你的每一善待西安。这就是这篇诗的结束，他取用赎千计，他罪得赦免，他求神按神的每一善待西安。这就是指他的得胜者建造西安，表征得胜者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你可以带到神永远的定旨里，以基督是借着以基督做他的赎千计。请听，大卫的过犯和悔改与神的赦免的结合，结果产生所罗门平安，这建造神殿者，建造神殿者。所以这里有一个结合，这里有过犯，他悔改，然后加上神的赦免结合了，结果就产生一个人叫所罗门。所罗门意思就是平安，他的名字 大卫也称他的名字，神大卫称他的名字叫平安，神称他的名字叫做耶迪迪亚，意思就是神所爱的，神所爱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过犯悔改之后，以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得着神的赦免，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为着神的人，为着神为神所爱，并且成为基督身体的建造者。所罗门建造圣殿，所以一小点说到教会总是借着所罗门这样的人建造的，他是人的过犯和悔改加上神的赦免所产生的。我们再读一下第一小点，教会总是借着所罗门这样的人建造的，他是人的过犯和悔改加上神的赦免所产生的。第二小点，当我们经历我们的过犯和悔改与神的赦免结合，我们在教会的建造上就会非常有用。好，现在我们来到补充的附加纲要，这里说到五种赦免，五种赦免，这实在是太美妙了，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有这五种赦免。我们认为只有赦免，但是这里有五种赦免。第一大点，永远的赦免，这是与生命有关。我们得救的赦免乃是永远的赦免，我们一次得赦免就永远得赦免，我们永远得着永远的生命，并且永远得称义。所以路加24章47节就是我们要将赦罪传从耶路撒冷传遍地极。三，当我们一信入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都赦免，主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就没有留下罪的痕迹。你不论到哪里，诗篇103篇这说到，你鉴察我的心，存察我一切的罪，纪念你的圣名。不要，这篇诗说到我们总是得着益处，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第三节说到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然后十二节就说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然后第三点，当我们一信入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切的罪就得赦免，主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就没有留下罪的痕迹。希伯来八章十二节，他我们的罪就不会再被他纪念。圣徒们，我不知道神如何做到他就失义症，他赦免他就永远不再记得。当你认罪，你记得这个罪，但是他已经赦免，他也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我们犯错三次，人就说你已经第三次了。我们常常只赦免人两次。然后第二大点说到假借的赦免，这与教会有关。主将圣灵赐给他的教会，叫教会在地上代表他。如今神乃是借着教会来赦免。约翰福音20章22到23节说到，他将气吹到他们里面，就是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罪就留下了。第二小点，假借的赦免是神借着人宣告赦免。一个人若刚得救还不知道赦免的意义，这时若有人代表教会起来对他说，你今天接受了主，你可以感谢神，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这是最好的事。这是不是很美妙呢？第三大点，恢复的赦免，这是与交通有关。 第一重点，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犯了罪，良心就定罪我们，叫我们与神的交通受了拦阻。这就是为什么当保罗在见证，在罗马总督面前见证时，他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他可以说很多事，但是他说在罗马总督面前这样说，说他在神面前人面前操练长存无亏的良心，因为良心就是他灵的一部分，他就是在操练他的灵，以基督为他的赎愆祭，他的良心就没有亏欠。提前一章五节说到，就是要说到这个，在第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吩咐那些人不要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提摩太就接受了那样的吩咐，他们在神的经纶的这个分教训之下，这就是爱，这个教训的吩咐就是爱。你是不是更现在比你第一次来到这个训练你觉得更爱主呢？这是因为这嘱咐的目的乃是爱，这是教导神的经纶，这嘱咐的目的乃是爱，是清洁的心还有无愧的良心，所以一切都要从这个无愧的良心出来。提后一章三节说到清洁的良心，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清洁的良心就是得洁净，脱离一切罪恶，并且受基督，并且基督的这个目的所管制的这个良心，这是清洁的良心。这也是提前一章五节所说的。另外一个引经应该是提前一章九节，提前一章九节，三章九节，要持守信仰的奥秘，信仰的奥秘，基督就是神的奥秘，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我们需要持守信仰的奥秘。第二重点说到，我们与神在生命上父子的关系无法改变，但罪会破坏我们与神的交通，我们必须向神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与过犯，然后才能在与神的交通中得蒙赦免。是不是很惊人？甚至在物质的范围，如果一个孩子做了错事，都想要躲藏，都想躲藏。有一次我的第三个男孩，我们有一天找不到他，他到哪里去了，我们全家都找不到他。后来在浴室里他把帘子拉起来，然后我们打开看到他把整个巧克力都拿在手上吃。他为什么要到澡盆里把浴帘拉起来躲起来呢？那是因为他里面有良心的作用，他说我的爸爸妈妈一定，我没有错过这样的事，我们的父子关系不会被改变，但罪会破坏我们与神的交通，我们必须向神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与过犯，然后才能在与神的交通中得蒙赦免。所以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二章一到二节就说的，孩子们，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我们若犯了罪，我们有一位与父同在的辩护者，耶稣基督那义者。我们有一位与父同在的辩护者，就是义者耶稣基督。原文这辩护者意思就是被招到一个人的旁边帮助他的人，所以我们有基督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以他做我们的赎愆祭。 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帮助者，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我们的代求者，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代求者，他为我们代求，他为我们辩护，他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测试。第三，我们若是得罪弟兄，也要到他们面前去承认，特别是在主日聚会拨饼的时候，不要得罪了人还去拨饼聚会，不要我们要认真的郑重的对待拨饼聚会。有人发了脾气，然后又去在没有听清理这件事情就去吃饼杯，你吃了，你吃就需要在清洁纯洁的良心里吃。有的时候我看见主的桌子，我看到有一个弟兄穿过一个房间对另外一个弟兄说话，可能是要求他的赦免，然后他们是祈求弟兄的赦免，使他的这是良心在他们里面运行。我们都需要这样来操练。第四重点，我们必须保守自己与神一直有交通。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诚实的承认自己所做的是罪，求神赦免。我们若这样做，就会恢复与神的交通，心中满有救恩的喜乐。诗篇51篇12节，大卫认罪之后，他就说，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使我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就是我们以基督为赎签记，我们就能够有救恩之乐。箴言15章13节说到，喜乐的心使人喜乐，我们的脸面就像我现在这样是满脸的笑脸，这是代表你有喜乐的心。如果你的脸是沉下去，可见你的心就不是喜乐的心。有一个弟兄在德国，他给我见证，他对我说了见证，说在秋季长老聚会的时候，他说有一次李丁到我参加一个聚会，李丁对一个弟兄说，你的长脸吓死我了。这个长脸就是因为悲忧伤不喜乐的脸，喜乐的心是良药。我们不需要装甲，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律。我们是不是现在该说赞美主呢？赞美主。在我们里面有喜乐的律，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第五重点，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就是保守自己与神一直有交通。我们若失败了，就必须求神赦免，在神面前恢复甜美的交通。若是失败了，求神赦免，就能恢复甜美的交通。弟兄姊妹，有什么比在神面前甜美的交通更重要呢？没有什么是更大了。然后第四大点，有政治的赦免，这是与假管教有关。这种赦免与神的安排、主宰、管教以及他的手有关。神的政治就是他做事的办法，他的管理。第二重点，神政治的赦免与神管理、管制并对付我们的方式有关。对付我们的方式有关。加拉太六章七节说到，神是不能吃慢的。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你像肉体撒种是要收败坏，像永远的生命撒种就要收生，像那里撒种收永远的生命。第三重点，当我们犯罪得罪神，只要我们向他认罪，他都赦免，我们与他的交通也能得着恢复。但他可能改变对待我们的方式，可能改变对待我们的方式。这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呢？他意思就是，好， 这有一个例子，希望不要太暴露人。我告诉你们，李弟兄对我和 Francis Paul 弟兄说的，有些人他可能打破你的窗户，然后要你赦免，你赦免了他，但是这一个人就一个仆人打破你的窗户，你可能赦免他，但是他你会希望他不要再做你的仆人了。不管我们是在长老的服事中，或者我们在召会中，如果我们看到有人打破的窗户，这个神对人的方式就会改变，这是神行政的赦免，我们不希望不要落在这行政政治的赦免下，我们希望一直与神有甜美的交通。李弟兄说到长老训练，这长老训练的信息里说到，他说执事的味道是主恢复管制的因素，如果你想要引入任何一种其他的味道口味，你就把你自己推翻了。我们也看过这样的事发生，有些弟兄想把他自己的味道带进来，当他们这样做，他就把自己推翻了。因为我们不想要有其他的口味，我们只想要有这个口味，这是管制我们的，这新约的执事管制我们。圣徒们，我们都需要祷告，叫主能对付我们的性情，使我们有性情上的圣别。我们是不是都碰过这个情形？但是有些教会里有一些人有一种支配人的个性，他们有一种压倒人的交通，批评人，喜欢挑剔人，也是一个人的个性。有些人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在意，他也需要被变化，但有些人很挑剔，他也需要被变化，这可能是你身上一个毁灭的因素。你挑剔人，批评人，不要批评人，长老需要非常小心，遇到圣徒与圣徒交通的时候，不要进到一种批评的灵，特别去批评某一位弟兄姊妹或圣徒。我还记得 Benson 弟兄有一次在跟我们交通的时候说到，他们说到长老在交通的时候提到一位弟兄，我们都很关心，他只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怎么帮助这位弟兄，我们怎么帮助这位弟兄，那就该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怎么帮助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不需要充满批评，不应该有批评人的性格个性，那会破坏教会生活，破坏教会生活。来看第四终点，大卫认罪并承认自己的罪愆，好蒙神赦免，但神要使乌利亚妻子所生的孩子死掉，并要叫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大卫蒙神赦免，他也承认，他也认罪，神也赦免，但是神改变了对待大卫的方式，所以遭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他第一个生下的孩子就死了，就死了。所以那是政治的赦免，这是在大卫身上的。第五终点，我们在神政治的管教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学习谦卑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越抗拒神政治的手，就越遭遇难处。当我看见有些人，我就觉得很悲伤，他们在神政治的管教下，他们越来越刚硬，没有越来越柔软。我知道有弟兄有出了问题，这就让他没有回到教会生活，他也没转向主，他也没有 他遇到事情在神的手下，他就把自己谦卑下来，我们就应该这样。请听六，摩西在米利巴击打磐石之后，就落在神正直的手下。神告诉摩西，我要你对磐石吩咐磐石，磐石就会出水，因为百姓在抱怨。但是摩西在这岩石磐石面前，他们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千万不要对高国中生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呢、啊。这里谁是背叛的人呢？其实是摩西。但是摩西说，听啊，你们这些背叛的人，你要我吩咐水从磐石出来吗？他就第二次的击打了磐石，水就流出来。重点就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如何对待并且看待神的子民，对他们说话，你如何对他们说话必须非常小心。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为什么抱怨？不是因为他们反对神，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纳灵，他们渴，你需要将灵供应给他们。所以一小点，神没有动怒，摩西却动了怒，没有在神的圣别性情上正确的代表神，他击打磐石两下，没有遵守神在他经纶里的话，因此摩西违反了神的圣别性情和他神圣的经纶。为这缘故，他虽然与神亲密，被视为神的同伴，却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意思就是神改变了他对待摩西的方式，他当然可以进入国度，因为他在变化山上与主一同出现，但是在这里神改变了。三，在我们所做一切关于神子民的事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按照神圣别的性情，我们的行动必须按照他神圣的经纶，这就是尊他为圣。第七终点，对于别人我们要学习宽大，要学习常常赦免别人。圣徒们要对人宽大，学习对人宽大，常常赦免。我们若随便批评别人，轻易定罪别人，总是抱怨别人的行为，总是说别人对自己不好，这要叫我们落在神正直的手里。我们若对人紧，神对我们也紧。所以对人不要紧。主在马太六章十五节说，你们若不能赦免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不能赦免你们的过犯。然后他说的很大很长的一段，在马太十八章说到两个仆人，其中一个欠这个主人许多的钱，主人就赦免了他。然后他碰到另外一个同做奴仆的，只欠一点点，他一点点钱，他就掐住他。然后有人就告诉主人，主人说到，你岂不是应该对你的同坐同伴的人施怜悯吗？然后主人就发怒，就把他送给掌刑的，直到他还完那欠的最后一分钱。所以如果你没有心中赦免你的弟兄，我们必须赦免我们的弟兄，我们必须向主诚实说，主，我以你做我赦免的生命，赦免的人位，凭着灵，凭着信心，从我的心中赦免我的弟兄，主必尊重。第一小点，我们必须学习敬畏、尊崇、尊重、宝贵并惧怕神。要惧怕神，要畏惧他，要亲以嘴亲子那些有福的，就是隐藏在他底下的人。我们侍奉神要敬畏他，要尊敬他，要惧怕，这就是我们要爱他，亲密的爱他。我们要以他做我们的遮蔽处。以赛亚十一章二节就说到耶稣人性的生活，那里告诉我们，他被智慧的灵和知识的灵所充满，他是被知识的灵充满，被敬畏尊敬的灵所充满。弟兄这样说，他们说到耶稣的人性，没有一个人 像主耶稣那样敬畏父神，所以我们要成有这样一个人位活在我们里面。二，别人碰着困难是我们该帮助的时候，不是我们该批评的时候。罗德他到了索多玛，索多玛人就辱了他们。亚伯拉罕没有说你在做什么，你不应该离开我啊，你现在到了索多玛。亚伯兰听说他的侄儿被掳，他就带了318人来追赶那些仇敌，然后他就把罗德带回来，和他的一家都带回来了。第三小点，有许多弟兄今天跌倒得不像样，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从前批评别人太厉害。他们今天许多的软弱都是他们从前批评人的软弱。第四，我们对人要宽大，免得神正直的手落到我们身上来。愿意我们学习爱人，宽大的待人。所以弗所四章32节说，我们需要彼此相待，心存慈怜，彼此赦免，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赦免了我们一样。路加6章37节，我们来读第五大点，国度的赦免这与行政有关。第一终点，我们若待人太严厉，或在今世有不赦免的灵，就会在国度时代受管教。路加6章37和38节说到，不要审判，免得受审判，不要定罪人，免得被人定罪。换句话说，你要以释放人，别人你就得赦免，你就得释放。我们要赦免这个人，让他走，我们也这样，我们的灵也得着释放。第二终点，我们若苛刻的对待人，尖利的批评人，将来神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求主施恩，叫我们能做怜悯人的人，不以苛刻尖酸刻薄的手段对待人，好叫我们在那日也可以蒙神的怜悯。弟兄姊妹们，我知道说到神正直的赦免，这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但是必须的。我相信这是健康的话，这能保守我们在主的恢复中的每一天。所以我们怀到第一大点，说到第一大点，说永远的赦免是生命的有关，假借的赦免与教会的有关。第三，恢复的赦免与交通有关。第四大点，正直的赦免与管教有关。然后最后第五大点，第五大点是国度的赦免，这与行政有关。这有五种赦免，我们都能借着享受基督，取用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来经历。我非常珍赏这样的话，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享受经珍赏这样的话，这对我们是健康的话。我们必须为着神的定旨取用基督做我们的赎愆祭，这是为着神的定旨使我们能成为新耶路撒冷。好，不知道该如何的见证分享，我们来看 Bob 弟兄要怎么跟我们说。我们先一同两两的有一些祷告，然后 Bob 弟兄会告诉我们如何分享。